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每年六月到九月是无锡的汛期，而到了七八两月，更需时时提防台风的突袭。这令人们不禁回望，无锡这座水网密布的城市，千百年来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忧。太湖烟波浩渺，里湖碧波荡漾，梁溪河婉转流淌，水是无锡的血脉与灵魂，却曾在旱涝交替间带来考验。但一代又一代的治水先贤挺身而出，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人与水相处的壮丽篇章。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治水先贤，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治水精神。博公岛位于环湖路大线桥南侧，与岩头渚公园接壤，是一处集生态风光、人文景观与水利枢纽于一体的美丽景观带。这座人工岛屿因纪念治水先贤张伯而得名。张伯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治水能人，在无锡及江南地区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他被百姓尊称为慈山大帝或张大帝，尽管他并非是无锡本地人士，但他的治水事迹却深深影响了无锡的水利格局与民俗文化。在博公岛上就矗立着一尊张伯的高大雕像，伯公骑着猪婆龙正朝着独山门方向奋力冲击，而这尊雕像的背后藏着一个在江南地区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相传里湖与太湖之间原有一座独山阻隔，两湖不通，每逢内涝或者干旱，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见此情况，张伯便率众人凿山通湖，他的决心感动了上苍，上苍将他化身为一头猪婆龙，用嘴拱开了独山门与普陵门。从此里湖与太湖流水通畅，无锡才渐渐成为鱼米之乡。为了纪念张伯治水的巨大功劳，过去无锡的老百姓专门给他建了祠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张伯生日当天，城里和乡下的百姓都会在祠堂前举办庙会，来祭拜这位治水的大功臣。 张伯当年的治水智慧不仅平息了水患，更为后世勾勒出太湖流域的水系脉络。长广西自古以来便是外太湖经里湖进入无锡城的水上捷径，名称取西阔水长之意，因其周围河道纵横密布，故又有白角港之称。天雨，各支流的水汇入长广西，再流入太湖；天旱，西傍的水可以灌溉两岸的万亩良田。在三国以前，长广西流域还是一片由断续独立的自然河湖而组成的广袤湿地。到三国时，孙权称帝，实行屯田制，设毗陵典农校尉，专门管理农业。公元245年，孙权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派典农校尉陈勋屯兵30,000，开挖疏浚长广西，新修水利，使之南北贯通，成为贯穿太湖与里湖的重要水道。这一工程不仅有利于发挥太湖对里湖乃至无锡河网水位的调节功能，也大大促进了吴国的农业生产与地区经济交流，为无锡地区从汉代地广人稀的水乡泽国而逐步发展为隋唐时期人口稠密的鱼米之乡奠定了坚实基础。
太湖的风吹过来，春风送暖樱花园。太湖的风吹过来，清凉半夏知了欢。太湖的风吹过来，金秋满山烟花晚。太湖的风吹过来，寒冬傲美加花旦。一树八百里太湖烟雨岸，我与你漫步共撑伞。你羡慕范蠡七世的美满，我会陪你幸福到永远。太湖的风吹过来，春风送暖樱花园。太湖的风吹过来，清凉半夏知了欢。太湖的风吹过来，金秋满山烟花晚。说八百里太湖烟雨岸，我与你漫步共撑伞。你羡慕范蠡七世的美满，我会陪你幸福到永远。我会陪你幸福到永远。 呼的风吹过来，春风送暖樱花园。含糊的风吹过来，清凉半夏清凉欢。含糊的风吹过来，金秋满山拈花晚。太湖的风吹过来，寒冬老梅家花坛。
从张国凿河到长广西的疏浚，吴玉的治水篇章带有才人出。北宋时期的焦谦之就是其中的一位。焦谦之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文采，为人严肃刚正。1057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焦谦之和苏东坡同榜考中进士，都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1070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欧阳修上书劝谏没能成功，第二年被贬为杭州通判，焦谦之也被贬为了无锡知县。焦谦之做官一生清廉，勤于政务，尽心尽力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受到百姓的称赞。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全靠东南一带通过水路运来粮食和军需。无锡在城西连接梁溪河口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溪水墩显义桥位置，修了一座单将军堰，挡住运河的水，不让它流进太湖，这样才能保证运河里的船更好走。到了1075年，无锡遇到大旱，运河都干了，见了底，船根本走不了。这个时候宜兴有一个叫善恶的人来无锡考察水利，他看到城南运河的南面有座小桥，桥南边就是单将军堰，再往南就是梁溪河，那条河是通太湖的。善恶就赶到县衙拜见知县焦谦之，提出了一个建议，把梁溪河的水引过来灌进运河。焦谦之想了想，果断地接受了这个主意，马上亲自带着百姓上堤，架起了42部龙骨水车，从梁溪河里把水护进运河。连着干了5天5夜，运河的水位终于涨上来了，船又能走了。同时无锡北上的农田也浇上了水，躲过了旱灾，收成很好。焦谦之因此受到城乡百姓的爱戴，这件事也成为无锡水利史上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心头回味，在
说起无锡近现代治水人物，不得不提胡雨人。胡雨人是无锡堰桥村前人，1889年考中秀才。他性格直率，爱打抱不平，乡亲们都叫他杠头二先生。1898年，他考进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后来又去日本，在鸿门学院师范科留学。在日本期间，他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辛亥革命期间，胡雨人回到无锡，参加了光复无锡的活动，被大家推选为无锡县议会的第一任议长。除了搞教育，他还一门心思研究水利。1911年，他被聘到江淮水利测量局工作，花了2年时间实地考察江淮地区的水灾情况和水利状况，写下了《江淮水利调查笔记》和《淮沂泗实测蓝图》这2部著作。1920年，胡雨人担任太湖水利局的参议，江浙水利联合会的审查员，以及江苏水利协会的研究员。他经过实地考察测量，提出了一个太湖水利工程的实施计划，但可惜没有被上级采纳。同年年底，他在无锡发起成立了无锡县水利研究会，专门致力于治理当地的水旱灾害。1923年4月，无锡县水利研究会推举胡雨人等担任调查员，他们对全县的水利情况做了实地调查，并在同年8月写成了《无锡全县救治旱涝之计划书》，提出了2种方案，一种是应急的治标方案，一种是长远的治本方案。1924年1月，县水利研究会作出决定，水利工程要分期进行，先要疏通漓江口，整治西城外的护城河，同时改建西门桥和显应桥，目的是让太湖的水能够经过梁溪河和护城河，直接通到京杭大运河。在改建西门桥的时候，胡雨人建议把桥洞从原来的约7米拓宽到约21米多，要和河面的宽度一样宽，这样洪水来的时候就能够顺畅地流走，让西北乡几十万亩农田不再受旱涝之苦。但这个建议遭到地方上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找的理由是桥洞拓宽之后水流太急，会冲毁湖边的鱼池，还说桥洞下有户姓邵人家的房子，拆了会影响人家的生计。这件事在县议会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对此，胡雨人先后写了《致水利研究会呈申书》和《致权益父老昆季的公开信》，公开斥责这些地方势力只顾自己利益，对农民遭受的水旱灾害和死活毫不关心。最后，水利研究会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西门桥设有2个桥洞，一个宽约14米，另外一个宽约7米。但那个宽约7米的桥洞仍然堵着不许用，目的就是为了保住邵家的房子。1934年，无锡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北边的河道都干得见了底，庄稼苗全都是枯死。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西门桥的桥洞再扩大，让南边太湖的水能够顺畅地流过来救救急。无锡市政当局这才拆掉邵家的房子，把原来堵死的那个桥洞也凿通了，让西门桥的桥洞和古运河的河面一样宽。这样一来，北上的水流又大又顺畅，让北边几十万亩农田都得到了灌溉，解除了旱情。而如今，当我们漫步博公岛或眺望太湖的时候，先贤们的治水智慧仍在默默守护这座水乡，他们以无畏与坚韧书写的人水共生之道，已化作无锡永恒的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是一长相思的地方。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华语严华，总监制 张丽凡、王帆，咱们下个节目再见。